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生命，这生命乃是要我们忠心来跟随你。这生命像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那我们愿意为你摆上，愿意为你忠心，我们恳求主你将的话语赐下，早晨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本来要继续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到真理的圣灵，但是又是母亲节，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看一个题目，叫金钱中心的家，不是只是对母亲，也是对父亲。所以首先呢，在开始之前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在路德记我们读的经文不少啊。我们先看路德记一章一到十八节，一章一到十八节。第一节，当士师兼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一段讲到说，在士师的时代有一个大饥荒，在大饥荒里面有一个家庭，为了要逃避这饥荒，就到摩亚地去。后来丈夫死了，后来两个儿子死了，剩下的是拿俄米婆婆，还有两个媳妇，三个寡妇。我们继续看，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他就是拿俄米，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位儿媳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拿俄米听见说在自己的家乡开始有粮食了，他就开始起行。三个寡妇，所以拿俄米为了体恤两个儿妇的心，他就说：“你们回娘家去吧，重新再嫁人啊！愿神恩待你们，愿你们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但是两位的儿妇却不愿意，他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我们再看下面的，拿俄米说：“我儿女们啊，回去吧。”为何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儿女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那儿女。当两位儿妇不愿意走的时候，那儿女就说，你们还是回去吧，你们想一想，我的年纪都已经老了，不可能再有丈夫了，以后也再也不可能生小孩，然后巴万说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你们再成为他的太太。你们要晓得，这里的习俗不是一个我们今天觉得很奇怪，但是如果家庭里头先生过世了，那他们那一家没有小孩的话，那一个太太寡妇呢就要重新嫁给同一个家庭的人，为那个家庭生小孩。而这是当时候的一个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并不是说拿俄米不一定是嫌弃说这两个儿妇到时候等他小孩子大了都老了这些都不是，他只是说到一个干干净的一个本分。我如果今天就算今天就有孩子，就算今天就生出来，你们等他的话也要再等个二十几，你们岂能再等他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这一回俄巴就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15节到18节，拿米又继续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站在哪里，除非死能与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拿俄米不愿意离开，他说，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我不愿意，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等一下第四章有机会的时候再看路德记。很多人讲到路德记就讲到这个，想到这个男女爱情的故事，有些人想到说是基督跟教会的爱情故事，但是如果你好好读路德记的话，并不是一个男女之间爱情的故事，你看到它最深的一个感情的表达是在第一章。第二、第三章以后，这个路德跟这个波阿斯见面的时候，并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表达。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说，当四师监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四师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四师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来看一下这里特别在四世纪17章第6节跟四世纪21章25节 啊，那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那一个是一个不服从权柄的时代。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到说人根本就不尊重一个权柄，就算是士师，百姓也不尊重士师的权柄。这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做法，每一个人都强调自己的自由。这是一个道德民主化的一个时代。道德怎么样就看大家喜欢怎么样，大家喜欢的，大家都赞成的，有什么不可以？四个，实在是一个信仰周末化的一个时代。看到那信仰，他们是有信仰，但是他的信仰并不影响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不是牵着他的生活走的，是他的生活牵着他的信仰走的。他的生活怎么样，他的信仰就怎么样，而不是他的信仰如何，他的生活就按着他所信的而活。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乃是按着他的生活而决定的。所以信仰只是一个周末的一个活动，但是信仰跟周间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四世时代的观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观景，我们今天不是很服从权柄，我不是说你就乖乖的听话就好，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特别是不服从权柄的。任何有一个权柄的，所谓权柄的东西，我们都会认为说这个不应该。你从小孩子在家里面你就看见小孩子是不服权柄的，你在公司，你在教会也都看到。我在说，我不是在强调说大家就一听一个人的话啊，什么他讲什么就听什么的。但是呢，这一个时代有一个心态，如果有一个权柄的东西出现的话，人自然而然在里头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你当权，为什么我不能够做我要做的事情。知识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很相似，我们今天的时代也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时代。啊，美国是特别厉害啊，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由。你今天看到说，当市政府、州政府说我们都不能出去的时候，大家开始坐不住了，开始要示威了，说这是我们的自由，对还是不对？先不谈这个。但是那整个社会里头很强调这个自由，个人的自由，个人的主义。甚至你在这个亚洲的国家，就算不是那么民主的国家，也都很强调个人的主义的。程度没有美国那么厉害，但是还是一样，我们都在强调一个个人生活，个人的目标，个人的这个期望，个人的这个成功。我们这个时代也跟四世时代很相似的，是一个道德民主化的。我喜欢的有什么不可？我喜欢做男的，我喜欢做明天做女的，有什么不可？我喜欢跟男的结婚，有什么不可？我喜欢女的跟女的结婚，有什么不可？我们就算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他们喜欢他做他们的，有什么不可？我虽然不会跟着他们做，但是他们喜欢做他们的，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整个道德是一个民主化了，是大家来投票，大家来举手来同意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信仰周末化的一个社会。你注意看，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里头到底有多重要？ 你听了信息之后，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有感动的，唱了诗歌有感动的，你在生活里头实行了多少？我们整个信仰被分隔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分隔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信仰来影响我们自己整个人的生命跟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观景，也就是诗诗时代的观景。诗诗路德记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就是我们现在的观景。而且他说，当诗诗病症兼症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这个时候国中有一个饥荒啊，那更跟我们今天更是相似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里头，新冠肺炎让我们感到邻里的一个饥荒，让我们感到一个这个 emotion 的一个饥荒。如果再延续下去的话，连经济都出现饥荒，我们的生活都出现饥荒。为什么诗诗时代不是这个饥荒的问题，是讲到诗诗时代这一个不服权柄、个人主义、道德民主化、信仰周末化的这样的一个观景。为什么诗诗记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观景？诗诗时代是怎么来的？我们要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七节，在这里是摩西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之前，在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告诉他的百姓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什么？谈论神的事。谈论什么？谈论神与我们的关系。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他百姓说，你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进去之后，你们要得胜，得胜了之后，你们要享福。在那地方是非常丰富的地方，那里的葡萄是大的不得了，那一串的葡萄都要两个人看着。那样子一个丰富的地方，你们进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教导，家里头的这个教导，你们不可以忘记，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忽略。可是发生什么事呢？诗诗记第二章第十节说什么？那世代的人，就是约书亚带着百姓人进迦南地的这一代的人，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家庭。问题出在家庭。你想，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堆了12块石头在基甲那里，然后又堆了12块石头在约旦河的那里。那些石头神都吩咐他们说，以后的人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问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要告诉他们耶和华所行的事。每一个地方都留了一个见证，要他们殷勤的教训他们的儿女有关耶和华的事，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神迹，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恩典，这一切的福分，都是神的恩典。 可是那时代的人，他们归了耶和华之后，他们有那个丰富的耶和华的经历，那有那个丰富的耶和华的知识，可是他们过去了之后，下一代的人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出现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这些人并不是忘了，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上一代的人，那时代的人，没有殷勤的教导他们的儿女，没有在家中，在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在谈论神的事。今天的信息，母亲节，通常我们祝贺母亲节，但是今天的信息会很沉重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啊，我知道该讲，我只是不知道要不要讲。我要讲这个信息，并不是说我家里面，在我家里面很成功，我也有失败的例子，我们也都在学习。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事实时代，这个个人主义，一个不服权柄的一个时代，一个道德民主化的信仰周末化的一个时代。为什么出现？因为我们的家不再传讲教导耶和华的事。你不要说殷勤教训，你不要说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我们什么时候除了这一次这个 shutdown 以外，这一次不能出门以外，我们什么时候坐在家里？我们什么时候跟儿女们行在路上？我们什么时候跟他们一起躺下？什么时候跟他们一起起来？我们什么时候跟他们谈论神在我们身上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神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路德记谈到说神在寻找和他心意的。路德记不是在讲路德跟伯阿斯的爱情故事。这四世时代，你会发现第一章俄俄巴与路德都有一个抉择。俄俄巴与路德都有一个抉择。我们要先讲一下俄俄巴跟路德都有相似之处，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的抉择是怎么样的一个抉择。刚刚经文读了之后，你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但是我要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思考，俄巴跟路德是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两者都成为寡妇，两者都成为寡妇。在第三节，刚刚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俄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个人都死了，剩下那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所以这里有三个寡妇。一个寡妇在那时候的一个时代就已经很难生存了，现在加上要三个寡妇，你不但要为一个寡妇，你还要为三个寡妇，他们都成为了寡妇。第二，这两者起初都跟着拿俄米，我们刚刚读了第六、第七节那里说，拿俄米就与两位儿妇呢，就起身从拿俄米归回，他们都一起要去。这里并不是说俄俄巴对婆婆不好，不爱婆婆，那两个都一起愿意回去的。因为你嫁到那一个家里头，就是属于那家的。我希望你们要从古代的观念来去看一个故事。我们周五读的时候，就会谈说：“哦，圣经里面男女不平等，或者圣经里面这个观念不好，那个观念不好。”你在评论圣经里头时代的人男女平不平等观念好不好的之前，你 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世代男女平等生活就好吗？观念我们认为准确的，真的我们就更爱主嘛。所以先把这个批评的东西啊，要评论的东西先放在一边，不要因为这一些观念影响我们去思考神话语的这个信息。所以他们嫁到这个拿俄米家，就属于拿俄米家的人，他们就愿意跟婆婆回去。这两个人呢，这两者起初都不愿意离开拿俄米的。在第八到第十节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两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这两个俄巴跟路德起先都不愿意，但拿俄米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不要跟着我，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婆婆放手让你们回去了，让你们可以正规的回去，你们不是背叛我的家，而是我让你们回去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愿意回去。但是这两个人有一个差别，他们两个都爱我，他们两个都晓得他们的身份，但是有一个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当要面对代价的时候，当要面对代价的时候，第十一节，拿俄米说，我儿女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丈夫吗？你想一想，我年纪已经老了，不能再有丈夫了，即或说我现在就有一个丈夫，而今天晚上就怀孕，而今天晚上那个不用怀孕九个月十个月的就马上生出来的话，你们怎么可能等到他长大呢？有些人把这句话当成是说，我不希望你们等他了，到时候他要找一个更漂亮的太太，而不要你们这个老太太，而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把拿俄米的这个意思想歪了，把他看成一个很嫌他的这个儿妇的一个婆婆。他乃是说，就算今天他马上长大啊，不是今天就生出来，你们怎么可能长等他长大呢而不嫁人？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的缘故甚是愁。你想一想，这个代价挺大的，你要跟婆婆回去，就表示你一生都是孤单的，都是寡妇，没有儿子，没有女儿，没有孩子。今天世代没有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今天的观念。当时候没有小孩的这些妇女是非常大的一个耻辱，非常大的一个耻辱。所以你要从那个世代来去思考，当面对代价的时候，厄尔巴做一个聪明的选择。这两个儿媳就放儿妇就放声而哭，俄巴与婆婆亲嘴，俄巴就回去了，俄巴就回去寻找他的生命。我让你注意，俄巴并不是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也不是做什么违反这个家规的事情。是拿俄米让他回去的，他回去是大这个争名冠大的光明正大的回去， 他回去并没有什么羞耻的。所以拿俄巴就想了一个聪明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是回去了。我也试着要跟婆婆走了，但是婆婆一而再再而三的叫我回去，她那么体谅我，我也体谅婆婆，体谅我的心，就回去了。你不要把她想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她的确是爱婆婆的，但是这里她跟路德差别在于俄巴做了一个聪明的抉择，而路德呢做了一个忠心的抉择。路德怎么说？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哪里，除非死能与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你注意到路德在这里讲的话，他不是只是我单纯的爱拿俄米所说的话，他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而且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请问拿俄米跟路德谁会先死？拿俄米是大他一辈的，路德是嫁给他拿俄米的儿子的，但是他的婆婆当然是婆婆先过世的。婆婆过世之后，她并不说你死了之后我要服侍你到你死的那一天然后我再回去，她不是的，她是说你死在哪里我也在那里死，我也站在那里，意思是说我今天是属于拿俄米家的人，我就属于拿俄米家的人到底，你的神也就是我的神，就算你过去了我也要在那里一直守到底，也要死在那里也要站在那里。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忠心抉择，忠心的抉择。俄巴做了一个聪明的抉择，路德做了一个忠心的抉择。Smart choice and faithful choice， 你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抉择？我们通常都喜欢做聪明的抉择。在加州的家庭生活是很难，是很困难，但是在加州的家庭都很聪明。你知道加州的房价可以涨很快的，你今天不买一年后年就表示你亏了几十万。我们在加州四年，我们租了一个1400个、平方米的 square feet 的、平方尺的这一个、小小的房子、租金大概2500块钱左右。那这个如果拿来卖的话，那时候我们租的时候那个价钱大概是10万。等我们离开的时候1400，那都是旧的房子，破烂的房子了、都是几十年的房子了、都不是新盖的，那边很少有新盖的房子，新盖的房子不得了，老房子。所以四年之后我们要离开，你们离开之后我就回去看一看那1400个平方尺的房子到底值多少钱？一看，90万，从50万到90万，一年10万块钱。你今年不买，明年就损失了10万块。所以很多人很聪明，很聪明的时候，他一有机会他就买房子，不管多贵他就买下去了，知道过了几年之后会涨上去的。但是为了赶快买房子呢，他们要付贷款，为了要付贷款呢，他们付不起贷款呢，他们就两个夫妻都要同时候上班。我讲了哈，今天信息不是很难听的哈，不是很容易听的，是 我也很难讲，我知道他们很困难，他们做了一个聪明的抉择，因为这样子做过了几年，他们房子会涨很多，赚了。但是这一个聪明的抉择有一个代价，就是夫妻从早到晚都要上班。夫妻啊、这个夫妻从早到晚，再加上这个啊、弯曲的这一个啊、这个啊、traffic 啊、车子啊、交通阻塞啊、一天。没有十个小时啊、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就这样子，小孩就需要父母来啊、就是要婆婆公公婆婆来看，或者送到外面，或者就是在学校的 after school program 是要有代价。因为这样子，父母们平时的时候有时间坐在家里吗？父母平时的时候有时间行在跟儿女行在路上吗？有时间跟儿女们一起躺下来吗？时候有时间跟儿女们一起起来吗？因为这一个选择，我再说一个聪明的选择。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说就是这样子，你现在不买明年就涨了10万块。我也很心酸，我知道他们今年不买明年的房子更不可能，我也都知道这些都是很聪明的选择，在从经济上来说是非常聪明的选择，你也很难说是错的选择，而巴所做的选择也不一定是错的。但是神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神在这样一个不服从权柄、个人主义、道德、民主化、信仰、周末化的一个时代里头，神要找的是一个忠心选择爱主。忠心选择。我们来看第四章但路德记，我们越过中间两章，我们跳到第四章前后。路德记前后都有两个人，不同的两个人做两个不同的选择，前面是俄巴跟路德做了选择，后面是另外两个人，就是某人跟波阿斯的抉择。某人跟波阿斯的抉择也是一样，我让你们注意到这某人跟波阿斯也有共同点，这两个人都是拿俄米的亲属，按着这个风俗跟规定，他们需要把这个路德娶过来成为他们的妻。等一下我会多谈的这个风俗，这在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他这么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人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这个长老中挑选了十人，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兄啊族兄啊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那人说我肯赎。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拿俄米带着这个路德到了那里之后，本来没有期望说碰到谁的，因为他们的亲属大概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因为饥荒的缘故。后来发现有一个波阿斯是他的亲戚，然后拿俄米就告诉这个路德说，波阿斯是我们的亲属，他应该要赎你的，就是说他要把你娶过来，然后生个儿子，这个孩子呢要成为拿俄米家的家族的这一个后代，这是那时的一个风俗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波阿斯当这个路德跟波阿斯讲的时候，波阿斯就说不对啊，我虽然是你的亲属，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他需要先做决定。不管他怎么做决定啊，就算他不要，我也一定会赎。所以波阿斯说，这里有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是必须更近的亲属是要先赎你的。虽然我愿意赎你，但是我不能违反这个规定。所以呢，波阿斯就把那个至近的亲属就找来，在城门那里找了十个人坐下来，然后就说，这里有一位拿俄米，他的田地啊，他的家已经没有男的了，现在都是妇女，我需要我们来赎，为他们传宗接代，你愿不愿意赎？那人说我肯。因为当你赎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家庭所拥有的那块地就变成你的了。所以当然他愿意讲啊，他愿意赎。所以以色列人的地都是属于家的，不能够随便卖，也不能够随便归给人的。你可以暂时这个租给人啊，然后再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拿回来的。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你的地会变成别人的地，就是当你的家里面的所有都是妇女，没有一个儿子，也没有后代能够接续啊。如果有女儿也可以接续这块地，但是都没有后代的时候，那儿子女儿都没有的时候呢，这块地就要归给至近的亲属。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哇，有一个拿俄米他需要卖这块地，我要赎，一赎的话，我平时不能够扩张我的这个田地的，这一次是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扩大啊。扩大的时候，他就当然愿意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决定。然后第五节，波阿斯就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当面对代价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了。你说这里的代价是什么？也就是说，忽然之间他发现原来拿俄米还有一个儿妇，这个儿妇他也必须把他娶过来。他的不要把他娶过来的原因不是说我已经有太太了，你注意看，他这里并没有说我已经有太太了，我要忠于我的太太，我不要再娶第二个太太，这不是他的这个原因。他是说我不能赎，因为与我的产业有碍。什么叫做与我的产业有碍？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路德娶过来之后，你要给他们家族生一个后代，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儿，这个儿子或女儿长到差不多成年的时候，他就归到拿俄米那一个家族里头，他要接续他拿俄米家族的这一个后代，然后那块地就要再一次归回给拿俄米的子孙。差不多就算是16年，一个小孩生出来长大接续这个田地的时候，16年，你想 他们到摩亚地住了十年，没有耕种的地，他一拿过来就要处理。第一年不可能有，第二年不可能。当时候的这个耕种也不像今天的那么发达，不是每一年都丰收的，最多就是两三年丰收一次。你16除3的话就是五年，扣掉前面几年要让这个地重新肥沃的，就4次的这个丰收。你这样子帮他处理这块地，处理之后你最多就丰收4次，之后这块地就要归还给人了。这样子你算一算，这个生意不合算，你投资那么多你赚不回来的。所以这一个人呢，他就说我不能，因为跟我的生意有爱，跟这个会影响我的产业，与我的产业有爱，你要赎你赎吧，这个亏本生意我不做。所以某人，你知道特别圣经很有趣的哈，圣经可以不用讲这个人的名字，也可以就把这个人的名字记载下来，但是圣经就特别用一个字来描写。这个人就是某某人，你很少看到圣经里面说某某人的，那要不然就是说就不提他的名字，要不然就把他名字写下来，要不然就用他或者你或者你我他之类的这些局名，他不会这样子特别放某某人这样子的放上去的，好像是说这里有一个名字，但是我不把他名字记载下来，我也特意告诉你我不把他名字记下来，某某人做了一个聪明的学者，他就不愿意赎他当赎的，他不愿意做他本分当做的。而波阿斯就做了忠心的学者，波阿斯就把他娶过来。你发现到说路德记前中间2到3章也都在讲这一个本分的问题，应当做的本分，在神里头应当尽的忠心的一个本分。在这里前面有两个人，一个人做了聪明的选择，不一定是不道德的，而且不是不道德的选择，但是有一个人却做了忠心的选择。后面当某人做选择的时候，他想到说我要这么做的话，我的产业就会亏，会亏的话我就选择不要，因为我有一个选择可以选择不要的。所以他也做了聪明的选择。请问他会亏的话，波阿斯会不会亏？波阿斯也会亏。波阿斯会亏，为什么他要做呢？常常我们第2章、第3章讲的时候，哇，他就一眼看过去那漂亮的路德，他就爱上他，但是经文都没有讲这一些。你知道那时候在田地里头，这个在收割的时候，满天都是灰，满天都是那个糠皮在被到处飞，在那里收割的人都是把这个脸啊，除了眼睛以外都是蒙的紧紧的，你是看不到人的脸的，你只有看到两只眼睛，因为到处都是灰尘，因为大家都在那里打麦穗之类的。经文没有说波阿斯一看到路德看到他的脸很漂亮，他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整个人都是包起来的。他知道的这个路德是因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圣经讲的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而当路德去找波阿斯的时候，并不是波阿斯很英俊他看上他了，波阿斯说什么，这个年轻人无论是穷的无论是富有的你都没有跟从，意思是说你找我这个年纪大的人做什么，年轻人就算是穷的都比我好，况且还有富有的年轻人。整个城的人都听到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有谁不要的？你不要说因为这个是摩亚女子，他们圣经说不可以娶 摩亚人不可以娶外邦人。你要知道这是四十计，四十计个人任意而行，如果有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女子，他们不管她从那里来，只要是好的他们都娶。所以整村的人可以说都知道这个路德女子是非常贤德的。换句话，路德要谁谁就幸运了的意思。所以呢，波阿斯就这样子说，年轻人啊，无论富跟贫你都没有跟着找我。换句话，这是一个当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当尽的一个本分，这是一个忠心的人需要做的，不一定是最聪明。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让你亏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让你嫁给一个老先生了。但是却是一个忠心的抉择，忠心的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服权柄、个人主义、道德民主化、信仰多么化的一个时代里头，大家都很聪明，大家都很计算的很好，如果我这么做我就会怎么样，如果我那样做我就会怎么样。但是想到说神要我们付的代价的时候，发现跟我们的利益起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选择？我们做聪明的选择还是做忠心的选择？结果是什么？神使用那敬虔忠心的人为这世代带来答案。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如下：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狼，狼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孙，拿孙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的忠心不表示你的儿女都是听话的。你看大卫的哥哥们都不是被看好的，不一定，但是神却使用敬虔忠心的人为这世代带来一个答案。你的家，我的家也可以成为这个世代得好处的。你可以，我可以教导我的孩子怎么在这个时代里头赚钱维持生活，有好的人缘，人见人爱的一个人，有平安喜乐快乐的日子可以过。我们可以这样子教我们的小孩，是我们也可以教我们的小孩如何忠心的跟随主，不走那聪明的抉择，而是走这个忠心的抉择。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聪明的选择就是教他如何在这个时代里头的要求成为一个有地位、有工作、有影响，对这世界来说有世界的方式的影响的人。但是你也可以成为，让他成为神的中心的人和神心意的人。路德记在这里并不是在谈路德跟伯阿斯的爱情故事，他是在讲到一个忠心的路德跟一个忠心的波阿斯，神要使用这个家庭为一个没有答案的四十纪时代的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答案。 你读四世纪你就晓得，你越读越悲观，越读越沮丧，越读越没有盼望，越读越黑暗。那个黑暗当中的光从哪里来？黑暗当中的光从两个人在他的生活里头就忠心的做，做主所喜悦的事。从大卫里头带出耶稣基督。请问路德跟波阿斯有没有看到他们忠心的结果？没有，只有神知道。我们忠心的话，我们不一定看到我们忠心的结果，但是神一定会使用，一定会使用。曾经有一个青少年啊，我的导师，他的女儿，他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很热心的向他的这个同学来传福音，他想说有一天呢。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让邀请他整班的同学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在教会里面过一夜，然后在那一夜大家都不能出去，然后就在那里有唱诗歌啦，然后等等之类有游戏啦，他女儿就这样子设计了，然后在里头去传向他们传福音，结果就这样子传了之后，也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效果。大家都长大了，他说有一天他女儿收到一个电话，我忘了是电话还是 email， 有一个人他就写了 email， 他说我是某某某，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你就说我们来有一个这个过夜的，在教会里面过夜，我就参加了，我只想让你知道说，那一次你给我的影响很大，那一次我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之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一件事情，后来我回到教会，我信主了，我现在在某某大学里头做教授。你不晓得就那一个中心的一个决定，他的女儿中心的决定会影响到某一个人信主，这个信主的人在学校里头做教授，都不晓得会影响了多少的人，这个人在他家里面又不晓得怎么样影响他的家人，你这个影响力你是很难知道的，但是神却去寻找那忠心的人。忠心会让我们有时候做一个亏本生意，会让我们选择一个没有办法跟人家一样能够撑着可以赚钱的时候赚钱的这个机会。父母的中心是什么？好好管教的小孩，跟他走在一起，跟他坐在一起，跟他谈论神，让他知道神的事，让他晓得耶和华的作为。波阿斯说：“女儿们呐、女儿呐，这第三章第十节，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少年无论贫富都没有跟，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然后他说你不要惧怕，你末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一个忠心的人，一个忠心的父母，很花时间好好教导儿女的。聪明的选择是两个人都去赚钱，忠心的父母在家，无论是先生或是太太， 两个人都要好好的管教教导和你们来认识主耶稣。我知道很难，我知道很多很多现实的东西，问题是聪明跟忠心不能都拥有的话，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实在亏欠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跟着世代的价值观而奔走，我们跟着这世代的潮流而，我们总是选那与我们最有利益的、最有益处的事情做，但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很难忠心，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的个人的利益。主，你在这个时代当中，四世纪里头，你要找的不是个人以个人利益而做决定的那一批人，你要找的是那忠心按着你的话语做牺牲就牺牲的这一批人，成为你来拯救这时代人的这个途径。帮助我们晓得我们更需要更多这样的家庭在这个教会当中兴起，不计代价的忠心的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有几件报告的事情快的讲一下哈。我们下期主入学下周开始，对不起，这个是错的哈。教会晚上的奉献已经这个可以进行了，但是目前呢只有一个方式你可以奉献，就是透过你家你银行的 debit card， 你不能用 credit card。 我们不让你我们不收 credit card， 为什么？因为 credit card 是负债的方式，就是说你在付钱的时候你欠了 credit card 公司钱，然后一个月之后付的，所以这个方式我们不能收 debit card。 debit card 就银行的 debit card 有什么不一样呢？银行的 debit card 你能够拿来付钱是因为银行里头有钱你才能够用它，所以呢我们是用 debit card。 slide 不见了啊。OK， 错误了哈。 OK， 那我们很希望很快能够加上 e-check 的这个选项e-check 的选项也是好像你写一个支票一样，是从银行那里寄到他们那里的。所以每一次的这个奉献都有网路这个手续费，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是一次性的奉献一个月一次。如果你每个星期奉献，那每一次都有这个手续费。所以 debit card 的手续费是每一次3毛钱加上你的奉献的2.5%他会收。e-check 的手续费只有每次30 cent 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这个 percentage。所以不管你奉献多少 e-check 的方式他就只收手续费，就只收30 cent。 所以目前的话 e-check 的这个function 还没有 work， 我们还不行所以我们希望说接下来的这一周能够行。为什么会延迟呢？因为这个网络的公司需要跟我们教会的银行的公司先要接洽， debit card 不需要，但是 e-check 需要，所以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第二就是我们这个夏季的成人主入学下个星期开始是彼此服侍的生活，这是给所有参与服侍人的这个必修课， 所以我们会要求执事、董事各团契、各事工的同工都要参与。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参加的话，有缺课的话，请你们跟我讲啊。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你说这些观念我都懂了啊，那请你来，然后告诉我说我讲的什么地方是你懂的啊啊，那我就能够确定说你懂不懂啊。所以，那如果你懂的话，下一次请你来讲啊，就不需要再教课啊，那就好。所以请我们是鼓励所有的人都参加，但是特别要求教会的同工们都需要参加。第三，我们在这个Memorial Weekend 跟 Memorial 之前的这个星期呢，有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门训，还有智华宣道的这个福音营这些信息呢都在各个团契的这个群里头都发了而且都有邀请了，大家注意。那基督工人中心的门训的这个报名截止是15号，就是这个星期五，所以没有多少天了。粤语组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主入学，等一下散会之后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你也呼吁我们要忠心，祝我们能够忠于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到世界的末了。阿们。